OK，这里我们来讲一下深入了解系统调用。系统调用叫什么？就是 system core，system core。系统调用是应用程序与操作系统内核之间的接口，它决定了应用程序是如何和内核打交道的。无论程序是直接进行系统调用，还是通过运行库，最终还是会到达系统调用这个层面。像 Windows 系统完全是基于 DLL 机制的，它通过 DLL 堆系统调用进行包装，形成了所谓的 Windows API。应用程序所能看到的 Windows 系统的最底层的接口都是 Windows API，这是 Windows 操作系统上的。什么是系统调用呢？在现在的操作系统里面，程序运行的时候本身是没有权利访问多少系统资源的。由于系统有限的资源，有可能被很多的应用程序同时访问，因此如果不加以保护，那么各个应用程序难免就会产生冲突。所以现在的操作系统都将可能产生冲突的系统资源进行保护起来，阻止应用程序直接访问。这些系统资源包括文件、网络、IO 各种设备。举例子啊，无论是 Windows 还是 Linux，程序员都没有机会擅自去访问硬盘的某个扇区上面的数据，而必须通过文件系统，也不能擅自修改任意的文件。所有的这些操作都必须经过操作系统所规定的方式来进行。比如说，我们使用 fopen 去打开一个没有权限的文件，就会发生失败。此外，有一些行为应用程序不借助操作系统是无法办到的，或者说不能有效的办到的。例如说，我们想要一个程序等待一段时间不借助操作系统的唯一办法就是写一个死循环，对吧？当然，写个死循环是什么啊？是这种，如果我们去写个死循环等待的话，在不同的系统上、不同 CPU 频率下，都可能时间是不一样的，对吧？可见，没有操作系统帮助，应用程序的执行可谓是寸步难行。但是，为了让应用程序有能力访问系统资源，也为了让程序借助操作系统做一些必须的由操作系统支持的一些行为，那么每个操作系统都会提供一套接口以供应用程序使用。这些接口往往是通过终端来实现的。比如说 Linux 使用 0s80 号终端作为系统调用的入口， Windows 则是采用 0s21 号终端作为系统调用的入口。系统调用涵盖的功能是非常广的，有程序运行所必须的支持，例如创建、退出进程或者线程，进程的内存管理也有对系统资源的访问，例如文件、网络、进程兼通信、硬件设备的访问，也可能对图形界面的操作支持，对吧？系统调用既然作为一个接口，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接口，它的定义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所有的应用程序都依赖于系统调用。那么首先，系统调用必须有明确的定义，即每个调用的含义、参数、行为都要有严格而清晰的定义，这样应用程序才可以正确的使用它。其次是它必须保持稳定和向后兼容。如果某次系统更新导致系统调用发生接导致系统调用接口发生改变，新的系统调用接口与之前版本完全不同，这是可想而知的，对吧？不过对 Windows 来讲的话，系统调用实际上不是它的应用程序的最终接口，而是 API。像 Linux 下的系统调用的定义的话，是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概念，比如在 x86 系统调用是由 0x80 终端完成。各个通用继承器用于传输参数， EAX 继承器用于表示系统调用的接口号，比如说 EAX 等于1表示退出进程， EAS 等于2表示创建进程， ESN 等于表示读取文件或者 IO 读取， EAX4 表示写文件或者 IO 的写。每个系统调用都对应于内核源代码的一个函数，它们都是以 SYS 下划线开头的。比如说exist 调用退出进程的调用对应系统里面的sys-exit 这个函数，当系统调用返回时 EAX 又作为调用结果的返回值。像 Linux 内核 2.6.19 就总共提供了319个系统调用。我们没有必要说把每一个300多个系统调用都去列举和都去用到，但是一些常见的，比如说权限管理System Setuid、 定时器 System Timecrete， 还有像信号、网络等这些。当然了，我们系统调用其实也是有一些特点和怎么说一些弊端的。它主要比如说使用不方便操作系统提供的系统调用接口往往是比较原始的，程序员需要了解很多与操作系统相关的细节，如果没有进行很好的包装，使用起来是很不方便的。另外一点就是操作系统之间系统调用不兼容，比如说 Windows 系统和 Linux 系统之间的系统调用基本上是完全不同，虽然它们的内容很多都是一样的，但是定义和实现就大不一样。即使是同系列操作系统的系统调用也有差别，比如说Linux 和 Unix 就不相同，对吧？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万能法则就发挥作用了，就是添加增加层来实现。于是运行库就挺身而出，它作为系统调用和程序之间的一个抽象，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特点，是让这个使用更简便，形式统一。因为运行库它有标准，所以叫做标准库，对吧？好， 有了运行库的话，它是将不同操作系统的系统调用包装成一个统一固定接口，使得相同的代码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下都可以直接编译并产生一致的效果，这就是源代码级别上的可一致性。系统调用，说到系统调用，它就像现在 CPU 常常可以在多种截然不同的特权级别下执行指令，在现在的操作系统当中，通常也根据这样有两种级有，通常根据这样有两种特权级别，分别是什么？分别是用户模式和内核模式，也叫用户态和内核态。由于有多种模式特权模式存在，操作系统就可以让不同代码运行在不同模式上面，以限制他们的权利，提高稳定性和安全性。普通的应用程序运行在用户态的模式下，诸多的操作就会受到限制，这些操作包括硬件防硬件设备、开关终端、改变特权模式等。一般来说啊，运行在高特权级别的代码将自己降至低特权级别是允许的，反过来将低特权级别的代码将它提升到高特权级别是不容易进行的，否则特权级别的作用就有名无实了。另外就是要将低特权级的环境转为高特权级时，需要使用一种较为受控和安全的形式，以防止低特权模式的代码被破坏高特权模式的代码的执行。系统调用是运行在内核态的，而应用程序基本上是运行在用户态的。用户态的程序如何运行内核态的代码呢？操作系统一般是通过终端来从用户态切换到内核态。什么是终端？终端是一个硬件或者软件发出的请求，要求 CPU 暂停当前工作，转手去处理更加重要的事情。举个例子啊，当你编辑文本文件的时候，键盘上的键不断的被按下， CPU 是如何获知这个事件的呢？一种方法是轮询，就是 CPU 每隔一段时间就是去询问键盘是否有按下，除非用户这种情况下的其实效率是比较低的，对吧？一般比较正常的做法是键盘上的芯片会主动发送一个信号给 CPU 接收到信号之后就知道键盘被按下了，然后再去询问键盘被按下的是哪一个键，这样就是这样的像键盘发出芯片发出一个信号这样信号就是一个中断。中断一般具有两个属性，一个是中断号，它是从零开始；第二个是中断对应的中断处理程序，也叫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g 的 ISR。不同的中断具有不同的中断号，而且同时一个中断处理程序一对应一个中断号，在内核当中，有一个数组称为中断向量表。这个数组里面第 n 项包含了指向第 n 号，这个第 n 项包含了指向第 n 号中断的中断处理程序的指针。当中断到来的时候， CPU 会暂停当前执行代码，根据中断的中断号在中断的向量表中找出对应的中断处理程序并调用它。这是中断处理程序同时在中断处理程序执行完之后， CPU 会继续执行之前的代码，这是中断的一个处理流程。通常意义上来讲，中断有两种类型，一种称之为硬件中断，这种中断来自于硬件的异常或者其他事件的发生，比如说电源掉链、键盘被按下等等。另一种称之为软件中断，软件中断通常是一条指令，像 i386 下是 int 带有一个参数记录中断号，使用这条指令，用户可以手动的触发某个中断并执行中断处理程序。比如说在 i386 下，像 int 0x80 这条指令会调用第 0x80 号中断的处理程序。由于中断号是很有限的，操作系统不会舍得用一个中断号来对应一个系统调用，而是更倾向于用一个或少数几个中断来对应所有的系统调用。例如 Windows 底下绝大多数的系统调用都是由用的 0x21 来触发的， Linux 下使用的是 0x80 来触发的所有的系统调用。对于同一个中断号，操作系统如何知道是哪一个系统调用而被调用的呢？对吧？如核中断一样，系统调用也都有一个自己的系统调用号，就像身份标识一样来标明它是哪一个系统调用。这个系统调用号通常就是系统调用在系统调用表中的位置，跟中断也类似的，对吧？例如 Linux 底的 fork 系统调用是 Linux 底下的 fork 这个系统调用它的调用号是2。这个系统调用号在执行 int 指令前会被放置在某个固定的寄存器里面，对应的中断代码会取得这个系统调用号，并且调用正确的函数。对 Linux 下的 int 80为例，系统调用号是由 EAX 来传入的，用户将系统调用号放到 EAX 里面，然后使用 int 0x80 调用中断服务程序就可以从 EAX 里面取得系统调用号，进而调用相应的函数。我们知道下划线 systemcall0 它是一个宏函数，用来定义一个没有参数的系统调用的封装。它的第一个参数其实还有就是说什么触发中断，其实还是想讲一下这个触发中断的一个通过 systemcall 来调用触发中断的一个逻辑。然后因为这里涉及到汇编代码，这里就不细讲了。然后大家知道这个编译器选择和输出相同的，它的是通过 它是通过那个 EAX 来传递参数的，记得这个就差不多可以了。我们知道在 Linux 里面，系统调用使用返回值来传递错误嘛，如果返回值为负数，表明调用失败；如果返回值的绝对值，如果返回是负数，表明调用失败，返回的值绝对值就是错误嘛。那在 C 语言里面啊，是在 C 语言里面，就跟这里是不一样。C 语言里面大多数函数都以负一，都返回负一表示调用失败，而是将出错信息存储在一个叫做 error number 的全局变量里面。在多线程库里面，error number 是存储在线程线程的局部空间里面，就是 TLS 里面。然后那个 system call return 就负责将系统调用返回的信息存储到那个 error number 里面。当然，在 0x86 Linux 底下还有一个叫做 system call 一。这个调用它其实它是可以带一个参数的系统调用，然后系统调用如果有一个参数的话，那么这个参数是通过 EBX 计算器来传入的。在 x86 下的 Linux 支持的系统调用参数至多是六个，分别是使用这六个计算器来传递 EBX、ECX、EDX、ESREDI、EBP 这几个计算器。当用户调用某个系统调用的时候，实际上是执行了以上实际上只是执行了一段汇变代码 ，CPU 执行到 int 0x80 会保存现场里面恢复，接着会将特权状态改切换到那个内存，切换到那个内核态，然后 CPU 便会查找中断向量表里面的 0x80 号元素。这里讲到那个切换啊，从用户带切换到内核态，有必要说一下那个切换堆栈。在实际执行中断向量表中的 0x80 元素所对应的函数之前， CPU 首先还是要进行栈的切换。在 Linux 中，用户态和内核态使用的是不同的栈，两者各自负责各自的函数调用，互不干扰。但是在应用程序调用 0x80 号中断时，程序的执行流程从用户态切换到内核态，这时程序的当前栈必须也相应的从用户栈切换到内核栈。从中断处理程序中返回，程序的当前栈还要从内核栈切换到用户栈。所谓的当前栈指的是 ESP 值所在的栈空间，如果 ESP 值位于用户栈的范围内，那么程序的当前栈就是用户栈，反之也是这样。此外，寄存器 SS 里的值还应该指向当前栈所在的页，所以当将栈由用户栈切换到内核栈的实际行为就是：一、保存当前的 ESP SS 值；第二是将 ESP SS 值设置为内核栈的相应值。反过来，就是将当前栈的内核栈切换为用户栈的实际行为是恢复原来的 ESP SS 值。用户态的 ESP 和 SS 值保存在哪里呢？其实答案是在内核栈上。其实这个行为是由中断指定自动的由硬件来完成。当 0x80 号中断发生的时候， CPU 除了切入内核态之外，还会自动的完成以下两件事情啊。第一是找到当前进程的内核栈，每个进程都有自己的内核栈。第二是在内核栈里面依次压入用户态的寄存器，像 SS、ESP 还有 EFLEX、CS、EIP 等等。另外值得一说的是什么呢？值得说的是，当内核从系统调用中返回的时候，需要调用一个 IRET 的指令来回到用户态。IRET 指令则会从内核栈里面弹出寄存器 SS、ESP、EFLEX、CS、EIP 的值，使得恢复到用户态的状态。像中断处理程序在int 指令合理的切换了栈之后，程序的流程就切换到了中断向量表中记录的 0x80 中断处理程序。i386 的中断向量表在 Linux 源代码里面其实是可见的一部分。我们能看到一个函数像 trapinit， 这个函数是用于初始化中断向量表的。可见在 i386 下 Linux 的系统调用对应的中断号，它其实是一个 0x80。然后当用户调用 int 0x80 之后，最终执行的函数是 system call。 system call 的话，在一开始的时候会调用一个save-all 来将各种寄存器压入到栈中。其实啊，除了之前说的那个系统调用，在 Linux 新系统里面还有一种调用机制。这个调用机制它是什么呢？这种新的机制是在英特尔奔腾二代处理器就才开始支持的一组专门针对系统调用的指令啊，一个叫做 system enter， 第二个是 system exist。 然后这个的话其实不去过多的说了。我们知道 Linux 用于支持新系统调用的虚拟共享库，像那个 linux-get.so像这样的文件，它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文件，它这个是操作系统生成的一个虚拟动态共享库。这个大家注意，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的。 大家知道这个，像 System Enter 这个汇编指令啊，它是新的处理器，开始提供支持的一个新型的系统调用指令。在调用了 System Enter 之后，系统就会直接跳转到由某个寄存器指定的函数执行，并且自动的完成特权级切换、堆栈切换等这些功能。好，刚刚说到了Linux 下的系统调用，在 Windows 底下它是什么呢？Windows 底下给开发者提供的是 API，就是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因此，其实这个 API 不是一个专门事物，而是是一系列事物的总称。通常叫这个 Windows 下系统提供的应用程序接口叫 Windows API。Windows API 是指 Windows 操作系统给应用程序开发者提供最底层、最直接的 Windows 打交道的一些接口。在 Windows 系统底下，CRT 是建立在 Windows API 之上的，是标准 C 运行库是建立在 Windows API 之上的。很多操作系统是以系统调用作为应用程序的最底层，但是在 Windows 下，Windows 最底层接口是 Windows API。Windows API 是 Windows 编程的基础，尽管 Windows 内核提供了数百个系统调用其实在 Windows 下又把系统调用叫做系统服务，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微软并没有将这些系统调用公开，而是在这系统调用之上建立了这样一个 API 层，让程序员只能调用 API 层的函数，而不是像 Linux 一样一般直接调用系统调用。关于 Windows API 的话，这里其实不想过多的去深入讲Windows API 它是其实是随 Windows 版本升级经历的好几个版本，每次Windows 像是在 SDV 之上的话是主要有一个 Core 点 ESD 来提供，在伴随着32位的 Windows 的 API 是 Win32， 它主要是什么？它有三个核心的 DLL， 一个是 Core 32.DLL， 还有一个是 User 32.DLL， 还有一个是 GDI 32.DLL。Windows API 现在的数量其实十分庞大，比如像基本服务的有 Create Process Refile Heap Lock 这是分别是文件系处理文件系统设备访问进程线程内存抽处理等这些基本的服务是在 Core 32里面，像图形设备接口它是在 GDI 32.DLL 里面，还有就是用户接口是在用户 User 32.DLL， 高级的一些服务是在ADV API 32里面，还有一些跟对话框通用对话框的话它是在 COM 的 DLG 32里面。好，这是 Windows 的 API。当然，像在 Windows NT 系列的平台，这些 DLL 的在实现上都会依赖于一个更底层的 DLL， 它叫做 NTDLL.DLL。这个 NTDLL.DLL 是把 Windows NT 内核的系统调用包装起来，它实际上是 Windows 系统用户层面的最底层，所有的 DLL 都是通过调用 NTDLL.DLL 由它进行系统调用的。其实 Windows 还有许多类似的对 Windows API 的包装模块，比如说 OpenGL 的、ODBC 的，还有数字图形的。可能有些人会说，为什么要使用 Windows API？ 为什么微软放着好的系统调用不用，又要在 C 的运行库和系统调用之间增加一层 Windows API？ 其实微软不公开系统调用决定使用 Windows API 的原因也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要解决一个什么？因为 Windows 它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商业系统，它对应用程序的向后兼容是可以说是做得非常好，像之前 XP 包括以及 DOS 上的程序都可以跑起来。其实它主要是为了做这种向后兼容努力而做的，在这个层面上考虑做的这个 Windows API。Windows API 它有什么好处？它就是说系统调用，我们系统调用它实际上是非常依赖于硬件结构的一种接口，它受硬件的严格限制，比如说寄存器数量、调用时的参数传递、终端号以及堆栈切换跟硬件的密切相关。但是增加了这个 API 层的话，我们这样即使内核随版本，不管它什么自由的改变系统调用的接口只要我们 API 层不变，用户程序就完全可以无阻碍的在这种新的系统、新的硬件设备上运行了，这就保证了很大的兼容性。这是 Windows 主要是出于这个层面的考虑，所以增加了一层 Windows API。好，关于 Windows API 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去讲的，然后我这里就讲这么多吧。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API 和子系统。这是在 Windows 上是可以值得一说的。子系统又称为 Windows 环境子系统，简称为 Subsystem。 我们知道原生的 Windows 程序是通过 Create Process 这个 API 来创建进的，而 Unix 则是通过 Fork 来创建的。子系统就是这样的一个中间层，它使用 Windows 上的 API 来模拟 Fork 实现这样的系统调用，使得应用程序看起来像 Unix， 看起来与 Unix 没什么差别。子系统实际上又是 Windows 架设在 API 和应用程序之间的另一个中间层。像 Windows 在 Windows 里面最开始是支持三种子系统， Win32 子系统、 POSIX 子系统和 OS2 子系统。像现在像 POSIX 和 OS2 在 Windows 上很少用到，基本上被去除了。像现在在Windows 系统，像 DOS 程序和 SDV 的 Windows 程序也可以通过类似子系统模拟在那个 Win32 的 Windows 上运行。同样，我们的 Win32 的 Windows 程序运行在，如果想要运行在64位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也是通过这种子系统来运行的。好，这里是关于那个系统调用，基本上就和 Windows API 基本上就讲到这里了。